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个逃课了几天，所以今天回来为大家做更新的专业美股频道。我是市场分析员小涛，去哪了？去出差了，去了一趟纽约，去了一趟波士顿。其实我今天刚刚从波士顿回来，虽然有点累，但是我知道大家希望看到我的更新，所以因为正好今天有些数据，有些新闻，所以就来为大家做一期视频。那我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了。在开始之前，大家别忘了点一个赞，留一个言，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期内容。先来看一下资产价格的走势，然后我去聊一下 ADP 的数据，然后聊一下星期三盘后发布财报的 Salesforce CRM。好吧，先一起来看一下资产价格的走势。美元指数小幅下跌，美债收益率小幅下跌。那截止到周三的一个收盘，市场对于12月份，就是下一周了，美联储已经进入了静默期。接下去一周之后，美联储会议，市场对于这一次会议降息25个基点的这一个百分比已经到达了98%，就基本上100%吧。这一次会议会进行降息，而最近这一段时间市场的这个反弹，也可以理解为降息的这个预期本身的一个往上涨，算是对于这段时间上涨或者市场出现反弹的一个推力吧。但是我一直聊市场出现上涨或者下跌，最重要的是一个 setup。那这一个 setup 是什么？setup 就是两周之前，差不多2周之前是正好我在西海岸那边做线下的时候，那一天的一个周四和周五，周四那一天是周三英伟达发布财报，然后周四是高开低走，高开了2%，最后收盘收跌了2%。然后周五那天出现了反弹，然后基本上每一天，那上上周五之后，基本上每一个交易日都出现了一个上涨。所以 setup 就是当时市场的情绪面非常的低，多头这边的情绪面也非常的低，然后借由着降息的这个预期，那么借由着 John Williams 的一个发言，降息的预期往上升，市场出现了反弹。最重要的是这个 setup 不是说这个事件本身的，市场很多人愿意去理解为啊，因为美联储变割了，所以市场出现反弹，真的是这样吗？好吗？然后看一下三大指数的这个走势呢，过去一周走的还是不错的。那周三是三大市场是出现了小幅的上涨，那道指的涨幅相对多一点，0.9%，黄金出现了小幅的下跌，原油小幅上涨，VIX 继续出现下跌，VIX 已经从2周之前的28吧，现在已经跌到了16。罗素2000的涨幅还是非常的不错，1.9%。稍后我们去看一下三大指数市场的一个参与度，比特币出现了反弹了。前段时间最低的时候，比特币8万多，那么然后在过去的几天，比特币的反弹幅度比较大一点。那从板块这个角度去看，其实周三相对来说前期大科技股是比较弱的，只上涨了0.1%，参与度回来了。那标普493等权指数这一块在周三上涨了0.8%。市场的参与度，标普500、20日均线和50日均线分别在67%和53%，不算是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然后纳指是在54和51，而三大指数里边相对参与度最高的反而是罗素2000，20均线是76%，是过去这差不多要2个月以来的一个新高了。50日均线随着周三的这个反弹也出现了上涨，是在60%，所以罗素2000现在其实已经慢慢的在往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一个区域，如果去到20均线白色这条线，如果去到80以上的话，就已经短时间之内进入一个超买的区间。如果说过去几个交易的这个反弹让大家这个戒心又下来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沉淀一下，那么去看一下我在 X 里边置顶的那条推，那为什么我认为在年底之前我们可以借着市场参与度的一个反弹，把自己的这个贝塔慢慢的降下来，去应对整个26年。其实在我出差的时候，我见了2家做债券市场的一个机构，基本上他们都一致认为，因为其实做债券市场可能相对会简单一点，什么是简单一点，就是如果说利差在一个相对低位的时候，他们就会相对保守一点，就会把这个贝塔给降下来。那现在如果去看债券市场这一块的一个利差的话，就是在一个相对的低位，所以这两家机构都是相对会保守一点。他们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都和我在说他们在慢慢的降贝塔，如果说债券市场就在明年26年嘛，如果债券市场这个利差开始往上升的话，那么他们会慢慢的把这个贝塔再加回去。其实和我在股市这边做的完全是一样的一件事情。那债券市场这边利差的这个走势，我已经和大家看过，无论是投资级别还是垃圾级别债券，这个利差的走势其实通常来说和美股是非常的一致。利差如果往上升，美股就下跌；利差如果往下跌，美股就上涨。那过去这一段时间，过去这几个交易日里边，利差是在下跌，那美股也出现了上涨。好吧，所以我希望在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久了之后，如果市场情绪面非常的高，这时候我们反而应该冷静一下，看一下要不要去减仓，要不要去降贝塔。而市场情绪面非常低的时候，比如说2周之前，基本上多头都已经投降，多头又非常的难受，这时候我们反而应该对于市场更加乐观一点，勇敢的去加仓。 关于贝塔这个问题，其实我在视频里面提到过很多次，我也解释过很多次，包括在 X 上面我也解释过很多次。那正好借由，因为大家知道我有一个 APP 嘛，然后正好这个 APP 现在加入了语音的这个聊天室，然后这周六我准备为这个 APP 里面的订阅或者会员的话做一场线上的这个直播，然后教大家怎么去利用这个贝塔去调整自己的这个仓位。现在定下的时间是12月6日晚上，美东时间10点和美西时间7点。那在这个 APP 里边，Beta 计算器它是免费的，包括市场的参与度也是免费的，所以大家如果不是会员的话，也可以去下载这个 APP，通过下面这个二维码去下载。下载完这个 APP，你可以去试一下这些功能。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在社区里边给我留言，我会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OK，然后我们来聊一下周三公布的 ADP 数据，小非农。那这一组 ADP 数据，市场预期是1万人，最后的数据是-3.2万人。从数据这个角度去看，确实是比市场预期要低。但是我们很难，我一直和大家强调，以前我们有 ADP，有小非农，有大非农。你会发现，首先美联储做决定是依据大非农数据，它并不是小非农数据。那么其次，基本上因为每一次小非农数据都在大非农数据之前去公布，而小非农数据对于大非农数据的这个指引几乎为零，也就是说，美联储所依赖的大非农数据，现在我们看不到，且我们没办法把小非农数据当做是一个大非农数据的一个指引，对，因为我们看不到大非农数据嘛，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不会太过于关注这一次小非农数据的一个 miss，或者小非农数据出现了一个负数。反而在每一次小非农数据里面，我和大家强调的，我说小非农数据本身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这个关注点，需要去关注什么？需要去关注和小非农数据同时公布的就业市场里边工资的这个增速，他们这个工资的一个增速几乎是所有市场所有宏观数据里面相对比较准确的，因为他们调查的这个样本每一次是3000万人，这个样本其实非常的大。那这一次数据，我认为要值得我们引起我们的注意和引起我们的警惕。这一个月刚刚公布的就业市场这一块工资的一个增速，它总共分为两类人了。白色这条线是换工作的人，然后蓝色这条线是不换工作的人。对于换工作的这一部分人来说，刚刚过去的11月份同比增速是6.3%，而10月份的同比增速是6.7%，8月份的同比增速是7.1%。其实，在这一个月的数据没有公布之前，我和大家，包括在 X 上，我和大家聊过很多次。你可以看一下，其实，在过去一年，这一个同比增速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位置，那6.7%、6.8%、6.9%或者在7.1%左右。但是11月份刚刚公布的这一组数据和10月份去做对比的话，同比增速直接下跌了0.4%。我说，我们还需要一个月去看一下这个趋势是不是可持续，因为我们看的是同比嘛，同比有可能是因为一个基数效应所导致。那如果下一个月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6.3%甚至于更低的话，这是需要引起我们警惕的，因为这代表什么？有两点，因为这代表确实整个劳动力市场非常明显的在放缓，且如果工资增速出现非常明显的放缓，回到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的话，那就代表通胀没有办法保持在2.5至3之间。非常有可能通胀还是会回到疫情之前的2%。那如果通胀回到疫情之前的2%，那就代表美联储在明年还会有更大的降息的这个空间。那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与此同时，我们反而需要去注意整个劳动力市场突然之间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急速的放缓。所以我今天在第一时间是在晚上的时候我才看到，因为早上我没时间嘛。晚上我第一时间看到了 ADP 数据里边这一个工资的一个增速之后，我发了一条 X，我说在接下去的6个月、接下去的半年左右，我们对于劳动力市场如果有数据的话，那么我需要关注劳动力市场这一个放缓的一个速度。我看到了这个工资的一个增速并不是那么的乐观。当然，如果我们去看图里蓝色这条线，对于不换工作的这一部分人来说，这一个月的下跌也出现了下跌，但是这个下跌的幅度没有那么的明显。11月份是4.4%，上一个月10月份应该是在4.5%左右，所以小幅的下跌。但是白色这条线对于换工作的这一部分人，特别是过去3个月，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是每一个月都在出现下跌，那就说明劳动力市场非常明显在放缓。我们知道，一周之后的12月10日就会有这一次12月份，也就是今年最后一次的美联储会议。那现在市场的预期是98%会进行降息。那基本上在上一次 John Williams 一周多之前，那么 John Williams 讲完话之后，Nick 发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出来之后，我就说基本上12月份降息的这个基调就已经定下来。 那我记得当时国内的一些媒体，国内一些自媒体们，他还说了，哎，这个美联储会员说过这个，这个美联储成员说过那个，然后你把它全部汇总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好像讲过话的那些人，更多的人是偏向于12月份不降息。但是我说，不是说谁讲过话，不是说每一个人的讲话的分量都是一样的，而是谁在后面讲话谁更加的重要，对吗？而 John Williams 他是在后面讲话啊，并且 John Williams 是鲍威尔的一个副手，所以 John Williams 这个讲话，他的一个权重明显比其他的那些美联储成员来得更加的重要。那 Nick 的那篇文章也从侧面去验证了 John Williams 本身他讲话的一个重要性，且从现在你去看市场对于美联储这一次降息的一个猜测的一个概率是在98%，当没有就当市场预期在98%，且没有人出来去调节这个预期，那就代表美联储默认了市场的这个猜测是正确的，好吧？所以这一次会议基本上是100%会降息。然后我们看一下26年底吧，就26年12月份，明年是就从现在到明年是3.5次、3.6次，那去掉12月份降息这个一次，也就是市场预期12月份会降息一次，且在26年市场预期总共会降息2到3次。但是前面那组数据就这是还是建立在，现在市场的这个预期的一个基础上，但是如果劳动力市场持续放缓，且我们看到工资增速如果也回到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的话，那我认为在26年降息的这个次数应该要比现在市场的这个预期要多，可能起码要1次到2次左右。好吧，讲完了宏观数据之后，来看一下周三盘后发布财报的 Salesforce CRM。那为什么聊这家公司的一个财报呢？因为这家公司算是一家能够体现出 AI 到底有没有落地的一家公司。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数据吧，营收本身基本上和市场预期是符合的，然后 EPS 增速调整之后的 EPS 增速是好于市场预期 13.64%。 Salesforce 在上一年推出了 Agentforce， 就是他们 AI 的这个产品，然后公司在这个季度财报里面聊到，上一个季度的时候他们总共签了6000个订单，然后刚刚过去的这个季度签了9500个订单，所以环比增速 50%。通常我们在看一家软件公司的时候会用一个指标叫做 ARR， 实际上 ARR 就是你把这一个季度的营收你去乘以4，那么就是一个 ARR。 那如果从 ARR 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他们 Agentforce 加上数据这一块现在已经到达了14亿美金的这个 ARR， 同比增速达到了 114%。 如果只是去看 Agentforce 这一块的 ARR 的话，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季度就把它乘以4嘛，是在5.4亿美金，或者 540 million， 同比增速是330%。那可以看到这个增速非常的快，但某种程度也是因为上一年的这个基数相对会低一点，因为上年刚刚推出这个产品，所以你一开始刚刚推出这个产品，且本身 Salesforce 背后的客户体量就会比较的大，因为他们这个产品是一卖给自己现有的客户，第二点卖给现在还不是他们的客户，那对于已经是他们现有的客户这一块，你已经有一个基数在那边，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当你有一个新的产品开始 ramp up 的时候，一开始营收增速相对都会比较高。那对于这一类的软件公司，其实以前我和大家分享过，我拿了 Palantir 来举一个例子，对吗？我说如果对于这类的软件公司 B2B 的这一类软件公司，他们很大一部分的花费在哪儿？是在 marketing， 在营销这一块。而对于 B2B 的营销这一块其实是很难做的，因为 B2B 你需要花大量的这个人力下去，它不像 B2C 比如像 OpenAI， 它可能一夜之间 OpenAI 就火了，但是 B2B 你不可能一夜之间火，你必须要是有 sales team 在那边，你必须要有销售在那边，销售一家家公司去跑，你无论是大公司、中公司、中型公司还是小型公司，你必须要销售一个一个去跑。但是对于一家公司来说，我们怎么去衡量它在营销这一块的一个花费是值得的呢？就是你去看它的一个营收增速和它在 marketing 这一块的一个增速到底哪个高。如果 marketing 这一块的增速高于它的一个营收增速，需要引起一个警觉，因为对于这类的公司，你只要花钱在营销上面，你是一定会有营收的，只是这一个营收增速的一个高低的一个问题，对吗？所以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季度，它总共的一个营收增速是 9%， 然后 total operating expense 总共的运营花费增速是 3.75%， 相对还是比较的好。当你的营收增速接近 9%、营收增速 9%， 然后总共运营上的一个花费增速 4% 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我们叫 operating leverage， 那这时候你的 bottom line 你 EPS 这个增速就会比较的高。那然后你去看一下他们在 marketing 这一块 sales， 我这边画出来这一块5.09%，那从 marketing 这一块去看和营收增速去比，只要是小于营收增速都是可以接受。 在他们的财报会里边，有两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也挺有代表性。因为 Salesforce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SaaS 公司，那么现在市场上流行，或者现在在市场上讨论比较多的是，接下去这些 SaaS 公司可能会比较的难。我记得在年初的时候，大家都说，哎，今年2025年是应用的这一年，这些 SaaS 公司会起飞。结果你发现很多 SaaS 公司都被杀估值，因为市场好像意识到，哦，原来大语言模型 AI 的这个面世可能会伤害到这些 SaaS 公司。但是对于 Salesforce 可能有一些些不一样，因为 Salesforce 它本身背后有非常多的一些客户，所以对于有客户的这些 SaaS，对于已经有现有客户的这些 SaaS 公司来说，其实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因为他们可以把新的这些和 AI 相关的产品卖给他们已经有的这些客户。那所以第一个华尔街分析员问的一个问题是，他说现在市场有一个错乱，或者现在市场有一个误解吧？什么误解？就是市场认为，对于你这些 SaaS-based，对吧？对于你这些软件，以软件为主的这些公司来说，市场认为 AI 有可能会替代你们，它会使得很多的一些公司，他们自己去 DIY 自己在软件这一块的需求。那我们来看一下 Salesforce 的一个回答。首先，基本上你无论是有多大体量的这些公司，小公司、中型公司或者大型公司，他们都想利用 AI 帮助公司本身去增效。但是呢，他们经过2年的一个试验之后，你会发现，原本这些公司也认为自己可以去做，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自己没办法做。就最后的一种，它叫 last mile，最后的那个1英里，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能够去跨过。这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并不是所有的公司它都可以去调用，比如说 OpenAI 的这个 API，它没有这个能力。它对于很多，恰恰我认为对于很多公司来说，它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实实在在能够落地的这个软件，让这些公司去用，而不是让这些公司本身去找一些软件工程师，然后自己弄一个软件，然后去调用 OpenAI 的这个 API。对吧？没有那么简单的，它其实更加的是依赖于已经现成的这些产品。那这时候，对于 Salesforce 这类公司已经有的产品，然后他们在原有的这些产品身上再把 AI 的这些功能给加进去。那所以，我这下面 highlight 的这一块点，对于这些公司来说，他们试验完之后发现，原来要把 AI 这一块的落地真的非常的难，或者比他们想象中的难很多。在他们那个财报会里面，其实管理层有聊到，他们在用人这一块，就是接下去要做 sales and marketing 做销售这一块，要跑业务这一块的一个体量，和上年去做对比的话，整个2025年总共增加了多少？23%，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幅。但是 Mark 他们那个 CEO 非常期待于2027财年和，就是马上接下去就到了2027财年和2028财年营收的这个增速。他们在第四季度的时候看到他们的 RPO，就 Remaining Performance Obligation。同比增速上涨了11%，而过去的这一年啊，这边过去的这一年是上涨了10%不到。也就是说，如果把第四季度和过去整个一年2026财年去做对比的话，其实是出现了一个再加速。所以他们的一个期待是，你看现在市场的预期，RPO 这一块，27财年是9%，28财年才是11%。那根据第四季度这个结果来看，似乎现在市场对于27财年 RPO 的这个预期是低估了。对吧？包括他们营收这一块的预期，你看一下今年啊，整个2026财年就马上要结束了，还有一个季度就结束了，2026年的1月份就结束了，是增速是9%，然后27财年是9.36%，28财年9.28%，你可以看到其实没有非常明显的增加。那如果说 AI 真的可以落地，而且他们现在又布局了那么多的一些销售的话，我认为市场绝对是低估了他们在这一块的营收。除非就如果市场的预估是准确的话，那就说明 AI 的落地根本也没有用，或者说他们原本的这块业务其实是在萎缩。那么而这个增速仅仅是因为 AI 这一块的落地把他们原本这块的业务给带上去了。就是如果市场预期是正确的话，但我认为市场应该是低估了。CRM 这家公司，我认为市场还是在慢慢验证的一个过程。然后过去这段时间，其实回调的幅度相对比较的大。那这家公司我并不会去碰，因为我认为这家公司也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去检验 AI 到底真的能不能够，就起码在这家公司身上 AI 到底能不能够真的去落地。特别是就我不信管理层的那一套，管理层说，哎，我们现在增加的这个销售时间点非常的好，因为大家对于 AI 的这个需求非常的高。它其实反了。什么叫反了？就是你有了这个产品，你有了 Agentforce， 你必须要去雇佣销售，把你的产品给推出去，而并不是有了需求，然后你才去雇这些销售，不是这样。你可以说，你说我雇的每一个销售背后都是有用的，就是每雇的每一个销售背后都可以给我带来更大的这个增量，你可以这么去解释。但是不能说背后的需求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增加的这一部分的销售，你看在营收里面体现出来了。你增加的每一个销售，你一定要在营收里面体现出来，不然的话，你增加了那么多销售干嘛？所以 这些东西我们应该知道，就管理层的一些话术，我们应该要理解。那当然，最后的话，财报里面我们去验证嘛，就像我前面说的，包括 Palantir 也是一样一个道理，就只要它的一个营收增速大于它在 marketing 这一块的一个花费增速，那这家公司就是 OK 的。那临界点就是当你的营收增速和你的 marketing expense 这个增速达到了平衡，或者两个增速都达到了一致，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开始注意，就因为这时候就说明它每花1分钱在 marketing 这一块，你所获得的这个营收增速其实并不值得你去花这一块钱。好吗？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Salesforce 吧？如果你有的话，那从我一个旁观者这个角度去看，我认为这一个季度 Salesforce 的一个财报是 OK 的。当然，管理层会比较的乐观一点。你听管理层，你听 Mark 的一个财报会，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哦，这家公司营收增速是不是这个季度达到了20%、30%？回过头去看，OK，也就是9%。9%是什么概念？9%也就是他们过去2年的一个营收增速，过去1年多的一个营收增速，营收增速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这个反弹。但是这一个季度本身，比如说你去看 RPO 的话，确实出现了11%的这个再加速，那这个再加速的一个趋势，我认为，因为你毕竟雇了那么多人嘛，整个2026财年就是刚刚过去，就是25年，整个2026财年的话，你增加了很多的一个销售，那必定在27财年和28财年接下去的这2年，你的营收增速的确会出现这个再加速。那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认为市场预计是9.36的营收增速，9.28的第二年的一个营收增速，我认为是低估了。最后是带给大家 Seeking Alpha 这一次的一个活动。那黑五这一次的活动，其实我就宣传了差不多2次吧，那是非常的受欢迎，所以他们决定黑五的这个活动延期一周。但是这个延期一周，大家如果去他们官网上的话是没有这个活动的，所以只有我这个频道会有这个活动，所以是黑色星期五，就这一次黑五优惠的一个延期了。那他们总共有2档订阅的嘛，第一档订阅是他们的一个 Alpha，是的 Seeking Alpha 的一个 Premium。这一档 Premium 的话，你进入之后你可以看到，因为 Seeking Alpha 这个平台是在老外社区里面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平台，它主要是以什么？它的一个背景就是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老外分析师在这个平台上分享对自己对于一些宏观啊，对于板块啊，对于 AI 啊，对于科技的一些分析，包括一些标的的一些分析，所以很多老外也非常喜欢订阅他们那些平台。那现在正好他们在 Premium 这一档订阅有7天免费的这个试用，那如果自己大家想订阅的话，也可以享受20%的这个折扣。然后他们平台上另外一款订阅叫做 Alpha Picks，是他们 AI 的一个选股功能。你这边可以看到，从他们有这个功能以来，标普500的回报和他们 Alpha Picks 的这个回报，这边有8月份之前的一个例子，就3个多月之前他们选股的一些例子。这边总共有这边的一些回报，然后他们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买，也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卖，也会告诉你建议的这个仓位是多少。那么他们这个 AI 选股功能或者 AI 这个选股器，它可以提这个投资建议。所以大家如果对于他们 Alpha Picks 感兴趣的话，现在也可以进行订阅，也可以同时享用80%这个折扣。那如果对于 Premium 和 Alpha Picks 都感兴趣的话，现在这边还有个套餐，套餐这个价格原本是798，现在是574，那这个574差不多是在7折左右。所以如果是 Bundle 的话，那两个服务都是打7折了。那如果不是 Bundle 单买的话，那就是两个服务各便宜20%或者各打8折。好吗？这一次黑五的活动只会延期一周，我非常明确的知道，延期一周之后就不可能再延期了。所以大家对于 Seeking Alpha 的这个订阅，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置顶的留言里边找到订阅的这个链接。那今天这期内容就到这边，我们下期见。